收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的华语节目，我是您的主持人吉丽娜。在这个节目中，让我们一起穿越国界，聆听世界的声音。我们将带您畅游国际咨询的海洋，与您一同探索世界各地的文化人物、文化多样性和全球互联。让我们用声音连接世界，传递友谊与共鸣。在这段特别的时光里，我将为您带来国际动态、跨文化交流和世界范围内的故事。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 您在网站上会找到短波广播节目的安排。由于每天通过流媒体播放，您可以在大多数阿根廷国家广播电台的 AM、FM 和 RAI 的信号当中收听到节目。欢迎您将接收报告发送至 qslrae@gmail.com。我们也非常希望接收到您收听RAI 的音频和视频，您将因此收到阿根廷迈向世界的电子 QSL 卡片。新闻的主要内容：教皇弗朗西斯科与国家通讯社戴兰进行了交谈，他谴责了这是一场被分成小块的世界大战。阿根廷总统阿尔贝托·费尔南德斯继续在中国访问，并在上海会见企业家。又有90名阿根廷人被空军从以色列撤离。阿根廷政府在联合国强调国际社会对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主张的支持。超过150万人前往阿根廷旅游目的地度过长周末。体育，2026年世界杯预选赛，阿根廷队在利马迎战秘鲁队。接下来为您详细报告以上新闻。教皇弗朗西斯科接受了阿根廷国家通讯社戴兰的独家采访。戴兰社长记者贝尔纳达·洛伦特在梵蒂冈与教皇就当前的几个问题进行了交谈。在此背景下，豪尔赫·贝尔格利奥解释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到处都在发生战争。这位天主教会领袖阐述道，这让我可以说，我们正在经历一场 被分成小块的世界大战。对于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冲突，教皇表示，恐怖主义和战争不会带来任何解决的办法，只会导致许多无辜者的死亡和痛苦。尽管他承认以色列有自卫权，但他表示他非常担心加沙巴勒斯坦人生活的全面围困，那里还有许多无辜受害者。在采访中，罗马教皇还警告说，所以最终把人们淹死的人是那些魔术师。教皇说道，只有一位救世主弥赛亚，其余的都是弥赛亚主义的小丑。他感叹这种独特的思维剥夺了人类的财富。他还捍卫劳工权利，反对政治运动和想要消除劳工权利的候选人。教皇断言，当一名劳工没有权利，或者被短期雇佣，并且不断来改变这些权利时，他就会成为奴隶，并且会有一位成为刽子手。弗朗西斯科说，刽子手不仅是杀人的人，也是剥削人的人。此外，他还透露，我不是某些人所说的共产主义者，教皇追随福音。他还承认，阿根廷是他待定的主要目的地之一，因为自2013年就任教皇以来，他还没有去过自己的祖国。在与略伦特的对话中，教皇还谈到了人工智能、文化认同和教会改革等挑战。阿根廷政府强调国际社会对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主张的支持。马尔维纳斯群岛、南极洲和南大西洋事务秘书吉利尔摩·卡莫纳从纽约回国后表示了这一看法。该官员率领代表团前往联合国总部参加大会非殖民化第四委员会的会议。在此框架内，卡莫纳重申布宜诺斯艾里斯愿意恢复与英国的谈判，以和平解决岛屿争端。他强调，上周约有30个国家在联合国表达了对阿根廷的支持。这些国家包括巴西、俄罗斯、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委内瑞拉、墨西哥、乌拉圭、古巴、玻利维亚和东帝汶。阿尔贝托·费尔南德斯总统周一继续在中国访问。16日，他在上海会见了西藏峰会资源公司的有关人士，该公司控制着阿根廷的锂矿企业。前一天，他会见了中科矿业集团、普威中国、中机电、中国能源和华为等当地重要企业的代表。费尔南德斯还会见了上海市市长龚正，双方特别讨论了旅游业的问题。据报，龚正强调了当地人对巴塔哥尼亚旅游目的地和南极洲旅行的兴趣。阿根廷总统应习近平主席的邀请来华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另有90名阿根廷人乘坐阿根廷空军飞机从以色列撤离，他们从特拉维夫抵达罗马，并乘坐阿根廷航空公司航班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天前，近250人已返回国家，这也是阿根廷政府发起的救援行动的一部分。上周第一支特遣队抵达时，阿尔贝托·费尔南德斯总统说道，这个国家拥抱他们，在如此痛苦的情况下，阿根廷接待并陪伴他们。安全返回行动针对的是因与哈马斯冲突而需要离开以色列的阿根廷人。据阿根廷外交部消息人士称，大多数遣返者是游客和交换生。在这个长周末，有150万游客前往阿根廷旅游目的地。这是中型企业联合会嘎美报道的。该实体强调，这一数字比2022年同一假期增加了 15%。 据该消息来源称，旅行者消费平均增长了 8.3%。 戛美强调，国家布雷维亚黑计划是此次旅游人数增长的原因。该计划补偿消费者与旅游相关的部分费用，以促进该活动。这一计划是在大流行之后诞生的，旨在帮助受新冠疫情打击最严重的行业之一。旅游业的大部分部门要求维持这一计划，特别是为了促进非传统目的地和淡季的旅行。由于10月12日假期这个周末很长，在阿根廷这一天纪念尊重文化多样性日。体育，阿根廷足球队17日晚在利马迎战秘鲁队，参加2026年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世界杯预选赛。世界冠军队以理想的成绩领先积分榜，三场比赛三场胜利9分。上周四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们凭借后卫尼古拉斯·奥塔门迪的进球，以1-0击败了巴拉圭。队长莱昂内尔·梅西随队前往秘鲁首都，对阵巴拉圭队的比赛中，这位来自罗萨里奥的球员只踢了下半场的45分钟。
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a 面向世界。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RAI Argentina al mundo.
La 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RAI Argentina al mundo.
Obviamente. abbiamo in te. Quiero que me trates suavemente. Quiero que me trates suavemente. Quiero que me trates suavemente.
RAI, Argentine, 面向世界。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RAI, 世界に向けて Argentine.
RAI, Argentina, au mundo.
La RAI, Argentina, al mondo.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RAI, Argentina, al mundo.
一带一路专访，阿根廷总统表示，一带一路倡议促进阿根廷发展和多边主义，由王忠义、江岩撰写。新华社布宜诺斯艾利斯10月13日电，阿根廷总统阿尔贝托·费尔南德斯表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阿根廷的发展，是中国向世界提出的无条件多边主义的典范。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总统府接受新华社采访时，阿根廷总统强调了南美国家加入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金砖国家集团的重要性。他鼓励更多中国游客来到阿根廷欣赏风景，他非常重视驻扎在这里为阿根廷的社会繁荣做出贡献的华人社区，并强调人民币在当地的使用日益增多。费尔南德斯强调，我们坚信与中国的联系非常重要。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是一个客观上引领国际贸易的国家。从根本上来说，在我的政府执政期间，中国是一个与阿根廷相处得很好的国家。去年二月，总统在北京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南美国家通过该备忘录加入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0年前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本月再次赴北京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费尔南德斯强调，阿根廷希望在一带一路框架内深化同中国等国家的合作。他断言，当我们签署一带一路协议时，我们正是怀着与中国达成更深入、更具战略性的协议的想法。我期待看到我们如何与来自所有签署一带一路协议的国家的其他成员国一起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在总统府一楼阿根廷妇女200周年纪念厅进行的采访中，国家元首解释说，阿根廷加入一带一路倡议证实了中国对这个南美国家的态度，一种非常尊重他国的态度，而不是一种让人对其顺从的态度。一直以来，中国为阿根廷做了很多事情，因为中国在采矿、农业方面进行了许多投资和开发，还在非常困难的时期帮助我们提供了疫苗。总统详细介绍了这一情况，并补充说，对于这一切，他表示特别感谢中国。此外，在与西方进行比较时，他强调，中国总是无条件地做事，这在世界上并不常见，西方不是这样做的，因为西方只要给予一些东西，就会换取一些东西。 费尔南德斯强调，一带一路倡议对于加强各国互联互通，深化各国人民交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作用。像中国这样强大的国家要引领多边主义理念，让发展中国家充满希望和期待。总统回顾说，去年他在出席冬季奥运会开幕式之际，以及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框架内，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举行了会晤。对此，他表示，中国是最能权益多边主义理念的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在这件事情上的领导力是任何人都无法掩饰的。他说，今天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所处的位置与习近平的领导有很大的关系。每次我与他交谈，都会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因为这在与他的对话中得到了体现。费尔南德斯还提到了习主席的其他全球倡议，例如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他称这些倡议很有价值。国家元首说，世界上的霸权主义已经结束，没有人能控制世界，现在是多边主义的时代了。所有这些想法，所有这些倡议，都有助于建立更好的多边主义。我们共同思考全球安全是有价值的，我们共同思考如何应对气候危机的挑战是有价值的，我们共同思考一个更公平、更平等的世界的想法是有价值的。他说，这些倡议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就是努力实现相互尊重的一体化。所有这些倡议，习近平倡导的所有多边主义逻辑都是非常有价值的。阿根廷总统还特别指出，两国在2022年庆祝了正式建立外交关系50周年。阿根廷与中国于2014年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他表示，我希望我们继续加深这种联系。现在同样感谢中国政府，我们加入了金砖国家，这意味着我们在其他问题上也有了可以合作的领域。他补充说，他渴望与这个亚洲国家加强联系。中国是阿根廷的真正投资者，因为在阿根廷没有中国资本来偶尔投资炒作，他们是长期投资，他们是提供工作机会的投资，他们是明确表达成为国家一部分，并与阿根廷分享阿根廷发展愿望的投资。在谈到2024年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时，阿根廷国家元首表示，我们必须保证的是，未来这种联盟将进一步深化。总统说，我相信这对阿根廷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也相信对中国和中国投资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阿根廷拥有当今世界所需要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认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北京有很多值得合作和共同努力的机会。费尔南德斯反思道，我期望已经履行10年的战略伙伴关系将会持续很多年。在过去的这10年里，我们已经能够证明我们可以互相信任，我们可以互相履行承诺。当我们需要中国时，中国帮助了我们，这对两国之间建立友谊也大有帮助，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我们必须与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在此框架内，国家元首呼吁推动更多中国游客来到阿根廷。阿根廷是世界上所有人都感兴趣的目的地，因为它有无法估量的自然美景。他说，对我们来说，如果中国人将阿根廷视为一个有趣的旅游目的地，那就太好了，我们必须为此努力。在此背景下，他强调， 阿根廷人民在中国看到的是一个友好的国家。他表示，阿根廷看到中国投资的到来，并开始在阿根廷许多地方提供就业的机会，其中许多投资非常多样化，有些与能源有关，很多与农业生产有关。如今阿根廷人真正将中国视为合作伙伴。他说，从中国移民到阿根廷定居并融入当地的社会的男女对此也有所帮助。他强调，我觉得今天阿根廷人民对中国的看法显然对中国有利。当被问及人民币在阿根廷的使用时，他回答说，这一直是核心问题，因为今年我们遇到了一个由于干旱造成的非常严重的问题，导致阿根廷国内生产总值下降3%，这意味着阿根廷丢失了200多亿美元的收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沉重的打击。他还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帮助我们进行了货币互换，而互换最终产生的是很大一部分国际贸易发生了变化，停止使用美元并开始使用人民币，这是非常积极的。费尔南德斯赞扬了确保使用人民币进出口的可能性，并为想要拥有人民币账户的公民在当地金融实体开设账户。他断言，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因为多边主义有必要停止对美元的依赖。如果我们能够取代美元，将其他货币纳入商业轨道，在我看来这很重要，并且很有价值。对于阿根廷最近加入金砖国家集团，他表示，这让中国和阿根廷有了更深的联系。他说，扩大后的金砖国家集团今天比7国集团更重要。7国集团是二战后工业化国家成立的，也是按照非常精英主义的标准创建的。换句话说，他们与金砖国家不同，印度和中国等两个巨大的市场促进了其他国家的准入。
RAE, Argentina al mundo.
RAE, Argentina 面向世界。
RAE,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RAE, Argentina to the world.
RAE,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RAE, Argentina al mundo.
RAE, Argentina al mundo.
RAE, Argentinian in the world.
RAE, Argentina al mundo.
Con solo mirar que estás cansado de andar y de andar y camina girando siempre en un lugar. Sé que las ventanas se pueden abrir, cambiar el aire depende de ti.Te ayudará, vale la pena una vez más. Saber que se puede, querer que se pueda, quitarse los miedos, sacarlos afuera, pintarse la cara, color esperanza, tentar al futuro con el corazón.Aunque ya ves que no es tan fácil empezar. Sé que lo imposible se puede lograr, que la tristeza algún día se irá, y así será, la vida cambia y cambiará. Sentirás que el alma vuela
现在为您报告新闻的主要内容。费尔南德斯与以色列人质的亲属进行了交谈，并告诉他们他正在为人质的释放而努力。费尔南德斯在中国丝绸之路促进发展和多边主义。哥伦比亚外交部长敦促以色列大使离开该国。哥伦比亚政府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主要持不同政见者宣布停火。巴西成功从中东遣返916名同胞。从以色列遣返阿根廷人的工作取得了进展。费尔南德斯启程赴华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阿根廷凭借奥塔门迪的精彩进球击败巴拉圭。秘鲁以道德上无能为由提出将博卢阿尔特赶下台的请求。巴西计划举行的反对堕胎大规模游行失败。乌拉圭在跨太平洋协定方面取得进展。接下来为您详细报告以上新闻。据报纸报道，由于进入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的限制，遣返在以色列的阿根廷人的行动正在克服战争造成的障碍。11日，国家政府发起的第一批安全返回行动分队抵达了阿根廷，目前约有近2000人向阿根廷外交部请求返回。外交部长圣地亚哥·卡菲罗和国防部长豪尔赫·泰亚纳于上周敲定了增加一架飞机的计划，这是一架波音 737， 同样来自空军，由阿根廷航空公司人员维护。救援桥位于罗马，他们从那里转移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外交部报道称，在意大利首都，他们将得到阿根廷驻该国大使馆的协助，直到他们返回国家领土为止。这次旅程由阿根廷航空公司的人员对飞机进行了维修。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启程赴华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总统本人于上周五启程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在上海与巴西前总统、金砖国家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举行会晤。随后他赴北京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这是应亚洲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除了周二在金砖国家银行总部与罗塞夫举行的会晤之外，总统还制定了多项议程，其中包括与采矿业商人和当地高级官员的接触。阿根廷、埃及、埃塞俄比亚、沙特阿拉伯、伊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将于2024年1月1日加入这个占世界 GDP 36% 和世界人口46% 的金砖国家集团。9月，中国宣布支持阿根廷加入金砖国家。阿根廷足球队近10个月前在卡塔尔夺得世界冠军后，又以1-0击败了巴拉圭队。这场比赛是2026年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世界杯南美区赛场预选赛的第三场比赛。比赛第三分钟，尼古拉斯·奥塔门迪的凌空抽射帮助阿根廷队取得了净胜球优势。阿根廷队的下赛季洲际赛于周二晚上11点阿根廷时间、世界标准时间2点在利马对阵秘鲁，这是预选赛的第四场比赛。秘鲁以道德上无能为由提出将博卢阿尔特赶下台的请求。10月12日，一些秘鲁国会的议员提出罢免总统迪纳·博卢阿尔特，理由是道德上无能。据当地媒体报道，这是因为他离开国家进行官方活动，在他缺席期间没有副总统履行总统的职责。23名国会议员提出的理由是 国家元首违反了秘鲁政治宪法第115条第二款，该条款规定副总统必须在总统境外期间任职。博鲁瓦尔特目前正在对德国进行正式访问，上周五他前往意大利和梵蒂冈，并在那里与教皇弗朗西斯科见面。巴西计划举行的反对堕胎大规模游行失败，据组织者称，定于上周四在巴西举行的反对堕胎游行计划是该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游行，但由于参与率低而失败，在一些城市只有少数与会者走上街头。保守派和宗教团体呼吁庆祝纪念国家守护神阿帕雷西达圣母节和儿童节。抗议活动的起因是最高法院启动了一项审判，该审判分析怀孕12周以内堕胎的合法化。目前巴西禁止堕胎，除非是强奸，母亲有死亡风险，以及胎儿患有无脑畸形。谴责犯罪分子在墨西哥南部绑架了数十名土著人。原住民上周四报告说，一个犯罪团伙在墨西哥的南部边境的恰帕斯州绑架了数十名原住民。该地区面临着贩毒暴力和武装冲突的浪潮。阿尔塔米拉诺市的居民告诉埃菲社，他们最初估计有近100人，现在已经减少到约30人的被绑架者中包括社区代表罗赫利奥·埃尔南德斯，其中一名上周二被绑架并于上周三获释的人向埃菲社解释说，事件于10月10日发生在一个高速公路上，原住民在与犯罪团伙的冲突中设置障碍，犯罪团伙要求社区的居民合作。这些事件是在土著人民今年警告恰帕斯州因武装冲突而出现内战气氛之后发生的。武装冲突引发了凶杀、失踪和被迫流离失所的现象。这种情况尤其是发生在土著社区和与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有关的社区。乌拉圭在跨太平洋协定方面取得了进展。在路易斯·拉卡勒普的执政结束之前，乌拉圭押注加入跨太平洋协定是其最后的一张牌，这在该国在国际开放方面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据该国媒体报道，政府正在集中外交努力争取入盟，并已收到了对方的一些积极的信号。推进该协议的任务被委托给尼古拉斯·阿尔贝托尼，几个月来他一直与该集团成员国当局举行各种会议，例如智利、秘鲁和日本。乌拉圭与日本的最后一次会议于近期举行。
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e, 面向世界。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RAI, Argentina al mundo.
La 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ian in the world.
RAI, Argentina al mundo.
Estaba en la cocina, me abrazó por la espalda y me dijo al oído que le encanta ir a la cama conmigo, pero no quiere nada más. encendí un cigarro y me miró a los ojos, abroché su camisa y se cruzó de piernas y le encanta ir a la cama conmigo, pero no quiere nada, nada más. Ella dijo y yo dije, no eres mi amor. Ella dijo y yo dije, no eres mi amor. Ya eran las 12, debí irme de viaje. Qué suerte con la gira, que luego iba a llamarme, porque le encanta ir a la cama conmigo, pero no quiere nada más. Me dijo yo te quiero, aquí está mi cariño. Ahora no me atrevo, es que ya no somos niños. Aunque me encanta ir a la cama contigo, pero no quiero nada, nada más. Ella dijo y yo dije, no eres mi amor. Ella dijo y yo dije, no eres mi en su casa, los jeans en el suelo, mientras me abrazaba, me dijo sonriendo, Manuel, me encanta ir a la cama contigo, pero no quiero nada, nada más. Ella dijo y yo dije, no.
93岁高龄的阿根廷表演艺术巨匠佩佩索里亚诺去世。周三9月13日，阿根廷著名的舞台和电影演员佩佩索里亚诺因健康状况恶化不幸去世，享年93岁。这一消息是家人的亲朋好友透露的。佩佩索里亚诺将因其出色的表演而永远被铭记。他在舞台上出演了《奴娜太婆》和《卡拉布里亚鹦鹉》等令人难忘的角色。在《叛逆的帕塔格尼亚》和《国会谋杀案》等电影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Yo no voy a hacer algo en lo que no creo. No me parece justo. En segundo lugar, que me den el lugar que me corresponde.No el que yo elijo, sino el que me corresponde. Que nadie abuse de ese lugar, yo tampoco tengo derecho.
Claro.
Y en tercer lugar, que me paguen. Es curioso.
在阿根廷电视台对他的最后一次采访中，佩佩说：“我不会做我不相信的事情，我认为这不公平。其次，给我应有的地位不是我选择的，而是我应得的。我也没有权利滥用这个地位。第三，给我支付报酬。有趣的是，我从未把钱看得比工作更重要。事实上，我可以公开说，我们正在直播，对于所有的听众说，我没有钱，我过着每一天，但我在做我热爱的事情。”这位艺术家于1929年9月25日出生在布宜诺斯艾里斯市的科莱吉亚莱斯区，在阿根廷和西班牙都有丰富的工作经历。他参演了超过75部电影，还有舞台和电视制作，其中之一是在1974年赫克托尔·奥里维拉执导的叛逆的帕塔克尼亚中扮演德国人舒尔茨的角色，以及在1984年胡安·何塞·胡希德执导的国会谋杀案中扮演里桑德罗·德拉托雷的角色。此外，他在舞台上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其中包括最著名的努纳泰婆和卡拉布里亚鹦鹉。1974年，他加入阿根廷电影史上伟大的经典作品之一当中，也就是《叛逆的巴塔克尼亚》，这使他崭露头角。影片根据奥斯瓦尔多·巴耶尔的调查改编，索里亚诺扮演了无政府主义者领袖德国人舒尔茨一角，这是他最令人铭记的角色之一。以下是他与由路易斯·布兰多尼扮演的罢工同伴的一段对话的片段。
Vamos, Alemán. Aquí no queda nada por hacer.
No, Antonio. Yo me quedo. Respeto la resolución de la mayoría.
Pero eso es un suicidio. Te fusilarán a ti el primero.
Siempre acaté la resolución de mis compañeros, aunque se equivocaran.
我们走吧，德国人。在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可做的了。不，我会留下来。我尊重多数人的决定，我一直遵守我的同伴们的决定，即使他们犯了错误。他在独裁统治时期过了一种内部流亡的生活。在参演胡希德导演的《犹太牧人》之后，他开始致力于舞台表演，推出了他的个人表演《卡拉布里亚鹦鹉》。这个作品后来成为了一部经典。1988年，他在国外扮演了他最令人铭记的角色之一，在西班牙导演安东尼奥·梅塞罗的电影《在天堂等我》中，佩佩·索里亚诺扮演了弗朗西斯科·弗朗哥的替身，还扮演了西班牙独裁者本人，这是他最受赞誉的表演之一，甚至还被提名为格雅奖候选人。在他的晚年，索里亚诺参与了阿根廷演员协会，并成为了该组织的首位主席。后来，他被任命为这一组织的荣誉主席。
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RAI Argentina al mundo.
La RAE Argentina al mundo.
RAE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RAE Argentina al mundo.
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 期待下次再与您相聚，一如既往地为您带来精彩纷呈的国际资讯和故事。请继续关注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的华语节目，我们将与您共同探索更广阔的世界。在此我要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有任何的反馈、建议或问题，都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渠道与我们交流。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 您在网站上会找到短波广播节目的安排。由于每天通过流媒体播放，您可以在大多数阿根廷国家广播电台的 AM、FM 和 RAI 的信号当中收听到节目。欢迎您将接收报告发送至 qslrae@gmail.com。我们也非常希望接收到您收听 RAI 的音频和视频。您将因此收到阿根廷迈向世界的电子 QSL 卡片。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为您带来新的视觉和启发。如果您想要重温今天的内容，可以在我们的网站或应用上找到更多的资讯。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愿意为您搭建一个全球信息交流的平台。感谢您和我们一同度过这段时间，希望通过节目，您对国际事务有了更多的了解，对不同文化有了更多的感受。如果您有什么话题或者国际事件希望我们关注，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系，与世界保持联系。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为您的日常增添一些新的内容。在节目结束之际，我要再次向您道声谢谢，感谢您的支持和收听，我们下次再见。